第36集，晚间贺继山回来的极迟，沈淑颖本来一边看书一边等他回来，不料一直等到了11点，贺继山还没有回来，而他再也禁不住困倦，倚在那里睡着了。直到被男人抱进怀里，温热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就见贺继山已将军装脱下，躺在了自己身边。你吃饭了吗？他睡眼惺忪地看着他，娇柔的脸清丽可人，眼中含着睡意，迷迷糊糊的样子说不出的动人可爱。贺继山笑了道，
被你这么一问，我倒真觉得饿了。
我晚上做了糯米莲藕，我去给你盛一碗过来。沈淑颖听着便要起身下床，不料还不等他坐起身子，便被男人一把箍在怀里，压在了身下。他的发丝轻舞，铺满了整个枕面，青丝墨染，美眸潋滟。贺继山眼睛倏然亮了起来，俯身吻上他的唇瓣。这一晚他是无尽的温柔与怜惜，纵使如此，却依然是容不得他拒绝。他的情浓似火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清晨，贺继山习惯性地紧了紧自己的胳膊，却惊觉怀里不知何时变得空落落的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一抬眸便见沈淑颖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真丝绸裙，正静静地坐在美人榻上，而他膝上搁着他的一件军装，原来是军装上的扣子掉了一只，不知怎么让他发现了，正拿着针线细细地缝起来。清晨的光晕温暖而柔和，透过纱帘照在女子的身上，如同在那柔软纤细的身子上拢上了一层淡淡的薄光。而她恬静地坐在那里，美得不食人间烟火。贺继山只觉得自己心如擂鼓，他一动不动地倚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她收好了最后一线，看着他唇角露出一抹柔美而羞怯的笑意，看着他抬起眸子，在撞到自己眸子的那一刹那，白净的小脸顿时变得绯红。你怎么醒了？他开口问道。贺继山下了床，赤着脚走到他跟前，就那样一语不发地将他抱在怀里。沈淑颖没有动弹，只将眼帘垂下，脸上红晕隐隐，隔了许久才小声道，快穿上吧。贺继山松开他，眼睛落在他手中的军装上，低声道，
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人给我缝过衣服。
说完，他的大手抚上沈淑颖的小脸，乌黑的眸子暗如深夜。
只有你。
沈淑颖一怔，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忍不住言道，你的衣裳自然是破了就扔了，哪里还需要缝呢？贺继山淡淡一笑，捏了捏他的脸颊道，
你这说的都是我从军之后的事，在遇到傅帅之前，我可是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啊。
他从未听他说起过以前的事情，只知道他当年年纪轻轻便投入了关外大帅孟玉成的麾下，屡建奇功，而后平步青云，不过短短几年光景便掌握了关中军所有的军政大权。平山大捷后，孟玉成更是通告天下，将他收为义子。他还想再问下去，却见贺继山已敛下了眸心，将军装从他手中接过，穿在了身上。他也站起身子，想起昨日沈志远在电话中的嘱咐，这让他鼓起勇气，踮起脚尖，伸出柔软白皙的小手，为男人将军装上的衣扣扣好。贺继山一阵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任由他的小手将纽扣一个个扣上。望着他银白如玉的脸庞，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，情不自禁地捧起他的小脸，低沉着嗓音说道，
小颖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实在太久了。
沈淑颖心头一酸，刚想说话便被男人揽住了腰肢，耳鬓厮磨良久，直到柳妈的声音在外头响起，
司令，
何副官已经在底下候着了。贺继山微觉无奈，将他的身子紧了紧，温声道：
我今天要去一趟承德，怕是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你在家乖乖等我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就去怡园。
沈淑颖听了他的轻声细语，点了点头，轻轻地道：那你路上小心些。
好。
贺继山笑着，不舍地松开了他的身子。看着他转过身子，沈淑颖又言道：还有。
还有什么？
贺继山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看他。还有，少抽些烟。沈淑颖说完这一句，只觉得羞赧得厉害，忍不住转过身，露出一张被红晕染透了的侧颜。
好，全听媳妇儿的。
贺继山走过去，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亲，声音十分爽朗。说完这一句，终是没有再停留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沈淑颖看着他高大的背影走出屋子，心里微微一甜，竟忍不住走到窗前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就见贺继山与何副官走到了院子里。在上车前，男人蓦然转过身，向自己的方向看了过来。四目相对，即使隔着如此距离，沈淑颖也还是觉得脸庞一烫，赶忙将身子缩了回去，倒好像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似的。贺继山心头一软，只得压下不舍，转身上车。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响起，沈淑颖站在那里，心里却莫名一疼，只觉得空荡荡的。这一日，沈淑颖午睡刚醒，穿着件浅绿色的乔其纱旗袍，蝴蝶袖，领口处绣着清雅的兰花，头发依旧是全部盘在脑后。虽是妇人装束，但她年纪尚小，脸庞清秀而温婉，瞧起来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媳妇的样子。他刚下楼，就听门外一阵嘈杂，似是有人一路从中院闯了进来。侍从的脚步声、汽车声、丫鬟们的惊叫声，全部掺杂在一起，乱极了。他心头一慌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在官邸住了这么久，还从没见过谁敢在这里放肆。
静蓉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
就听柳妈的声音在客厅响起，语气却是惊恐到了极点。
贺吉山在哪儿？让他来见我。
一道清脆的女声响起，字字圆润，干脆至极。
司令去了承德，不在官邸。
柳妈小心翼翼地说道，眼睁睁地看着孟静蓉领着人冲了进来，
官邸的侍从全都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来拦阻。
那好，既然他不在，我便去看看他的新娘子。
女子冷笑一声，向屋后走去。柳妈害到了极点，挡在孟静蓉面前哀求道：
老奴求求您，小姐还是去东楼吧，司令怕是要不了多久就回来了。
孟静蓉一声娇喝：
让开。
她将柳妈推开，抬眸便见眼前不知何时走过来一个女子，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长得甚是美丽。
你就是沈淑颖？
她走上前开口问道。沈淑颖不知道她是谁，只迷茫地点了点头。孟静蓉一记冷笑，抬手便是一巴掌，这一巴掌用力极大，沈淑颖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竟被她打得倒在了地上。沈淑颖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只听柳妈上前一把拦住了孟静蓉，害得脸色惨白，哆哆嗦嗦着道：
静蓉小姐，这可使不得，您怎么能打夫人呢？
丫鬟们也是战战兢兢，将沈淑颖扶了起来。沈淑颖一手捂着脸颊，只觉得被孟静蓉打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疼。他自幼养尊处优，虽说父母早亡，但沈家在江南是出了名的巨富，纵使家财在父母去世后被叔伯分去了大半，
却依然是锦衣玉食，奴仆成群。
沈志远更是将他捧在手心里，几时受过这样的委屈？
哼，我倒不知他算哪门子的夫人。
孟静荣一声娇笑，眼神却是冷冰冰的，像光滑冰冷的小蛇射在沈树影的脸上。沈树影捂着脸，透过眼底的水光看清了眼前的女子，一身短袖紧腰玫红色的立裁洋纱旗袍，露出一小截白如莲藕的玉臂，那新式的旗袍勾勒出玲珑的曲线，妖冶夺人。她看起来已不再年轻，约莫27、28岁的年纪，却因生的明艳平添了几许韵致风情，让人觉得十分抢眼。
你是谁？
沈树影开口，觉得自己的声音哑得厉害。
我是谁？
孟静荣脸上的妆容精致得无可挑剔，唇瓣上涂着巴黎最新款的口红，烈焰红唇配着肤白如雪的面容，端的是惹人遐思无限。她轻扬唇角，勾出一抹轻蔑的笑意，望着沈树影说道，
这句话你应该去问贺继山，让他告诉你孟静荣是谁。
说完他转身向东楼走去。走出几步后，他又蓦然转过身子，对着沈树影又言了一句，
在我面前你充其量不过是个妾。
这一句话冰冷世故，带着无尽的嘲弄与不屑。看着沈树影在听了这句话后脸色顿时煞白，孟静荣微微一笑，只对众人视而不见。刚走进后院，便有司机将车停在他面前。他上了车，整座官邸的侍从都笔直地站在那里，脸上俱是恭敬神色，任由他的汽车大摇大摆地开出了官邸。
快去拿冰袋过来给夫人敷脸。
柳妈带孟静荣走后，对着身后的小丫鬟吩咐了一句。眼见着沈淑影面色苍白，眸中水光闪闪，她看着不忍，只上前轻声劝道，
夫人别难过，司令马上就要回来了，等司令回来，静荣小姐定是不敢再来胡闹了，这大热天的您别气坏了身子。
沈淑影转眼看着柳妈轻声问道，
她到底是谁？
柳妈是从关外带来的老人，对贺继山与孟静荣之间的过往自然十分清楚，可此时听到沈树影相问，却怎么也不敢开口，只得避重就轻。
静荣小姐是孟大帅的千金，自幼骄纵惯了，就是这副大小姐的脾气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
沈树影知道自己问不出什么，便也不再说话。丫鬟将冰袋送了过来，柳妈轻手轻脚地为她敷在脸上，那脸颊火辣辣的，被这冰凉的袋子一击，只疼得她微微一颤，心底的委屈便汹涌而来，眼睛忍不住红了一圈。柳妈见她那半张小脸肿得厉害，一袋子的冰块敷下去也丝毫不见效果，反而惹得那半张脸红得更狠了。柳妈焦灼到了极点，不知道等贺继山回来后该怎样向他交代。整座官邸都是阴沉沉的，来来往往的仆人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尤其是侍卫长脸色更是难看，灰头土脸的